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七年半冤狱，断经济来源，湖南刘继顺含冤去世；河北一对父子，儿子身陷狱中，父亲含冤离世；七月份获知74名中国法轮功学员被网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祁东县红桥镇法轮功学员刘继顺在中共长期迫害中于2023年7月27日含冤离世，终年77岁。老人生前曾遭非法劳教、判刑，共计陷冤狱七年半，常年遭骚扰，还被中共斩断经济来源。刘继顺，男，原系祁东县粮食局书记，他出生在农村，从小家境贫寒，他读书时学习十分刻苦，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重点中学，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他参军入伍，几年后便被提为正营级军官。十多年后，因妻子身体欠佳，他转业回到家乡，先后到中共的纪委、县委任职，最后调入县粮食局任支部书记。1997年，刘继顺的妻子多种疾病缠身，四处求医问药无效。幸运的是，走入了法轮功修炼不久，刘继顺妻子的身心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使刘继顺也深信法轮大法，开始走入大法修炼。刘继顺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贪不占，克己奉公，两袖清风，是本地众所周知的善良好人。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刘继顺坚持法轮大法信仰，遭到一系列残酷迫害，被开除公职，扣除工资及退休后的养老金，时至今日累计已达100多万元。他被非法劳教一年，两次被非法判刑，共计6年半，在黑窝里受尽非人的折磨，包括拳打脚踢、长时间罚站、昼夜面壁、吃猪狗食物等。每次刑满释放时，他被折磨得人体脱相、面目全非、全身浮肿、站立不稳，血压高达240，一度生命垂危。2001年，刘继顺因传播真相资料被非法判刑3年，工作被开除，无分文生活来源。2006年7月5日下午7点，刘继顺在家被7、8个610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新开埠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所，他受到面壁、强制转化等迫害，本来强健的机体几个月被折磨得出现严重心脏病和高血压，劳教所不得不提前放人。2014年10月16日早上6点半钟左右，刘继顺被县邮政局人员恶告，被县610萧和平、国保大队副队长彭建等绑架。在县看守所，县国保大队的恶警彭建、彭昌珍3天2头非法审问他，威胁要判10年以上。刘继顺终于病倒下，家人为其办理了监外执行手续。2014年11月底，祁东县国保大队把刘继顺构陷到检察院。2015年1月19日，刘继顺遭祁东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3年。刘继顺结束冤狱回家后，中共人员仍不放过他，对他进行种种骚扰、迫害、跟踪、监控居住、限制人身自由，不许接触法轮功学员，不许走出县门，强制每天去司法机关报到、签字、问话、盖手印。多年来，刘继顺一直受到当地或外地公安、国保、610、社区人员的上门骚扰、强行拍照、逼迫签字转化。他还经常被警察强行私闯入家中，翻箱倒柜、搜走现款、存折等，被抢走大法宝书有几10本。这么多年，刘继顺没过上一天好日子。他曾多次向县政府、 县粮食局、县社保局讲真相，讨要工资及退休金，但均未果。因没有经济来源，他生活十分清苦，肉体上的折磨，行动上的限制，日夜不停的监控骚扰。这位77岁的老人终于在2023年7月27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市活水乡马店头村法轮功学员郝树恒、郝虎成父子，因坚持法轮大法真善忍信仰，常年遭中共迫害。父亲郝树恒曾被非法劳教，于2023年5月26日含冤离世。儿子郝虎成两次遭非法判刑，至今仍在狱中。2001年9月10日，郝树恒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遭人恶告。同年9月12日，武安市活水乡派出所警察、武安市刑警队人员将郝树恒绑架至武安市看守所。在武安市看守所里，郝树恒被迫带着20多斤的铁镣，脚面上经常流血。2001年腊月，郝树恒被武安市公安局警察劫持到邯郸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在邯郸劳教所，郝树恒因为不放弃信仰遭狱警殴打，狱警用三角带抽打，用一米多长木棍子打，用电棍电嘴巴。郝树恒浑身被打得全是黑紫色。郝树恒于2002年底结束冤狱回家。在中共协党长期高压迫害下，郝树恒于2023年5月26日含冤离世。郝树恒之子郝虎成现年37岁。郝虎成在浙江宁波打工期间，因为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在2007年新年前被当地中共人员绑架，后被宁波市法院非法判刑2年3个月。近年，郝虎成在北京打工，以修理空调电器为生。2021年4月22日晚，郝虎成在北京市城区开汽车途中，遭警察手机定位拦截搜查。警察从郝虎成的车里发现了1000张5元面值的真相币，然后闯到他的租住屋非法抄家，将他的手机、存折等私人物品抄走。警察当晚把郝虎成绑架至北京市昌平区看守所。2022年1月20日上午9点，北京市昌平区法院在昌平区看守所对郝虎成进行非法视频开庭。2022年4月初，北京市昌平区法院非法判决郝虎成3年，勒索罚款数额不明。郝虎成现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冀东监狱，因他拒绝放弃信仰，监狱至今不让亲属接见和通话。据明慧网统计，2023年7月份获知，中国大陆至少有7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分布于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有30名60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最长者80岁。中共法院、公安警察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人民币173000元。至此，从2023年1月至7月份已获知，共773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德国博登湖畔的正义之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7月31日，德国博登湖西北岸的康斯坦茨市中心的集市广场，当天有法轮功学员来到这里 向民众演示功法，分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并征集签名，呼吁共同制止迫害。康斯坦茨的民众纷纷签名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路过广场的退休幼儿园老师玛丽·特雷斯对真善忍的力量印象深刻。他谈到，真善忍是我们的基本价值和基本态度，过去、现在到将来，其一直都有重要的价值，简单但深刻，富有力量，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如果忽略这原则，我们终将发现自己无法继续前行，没有出路。因此，他无法理解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学员。他认为，中共这一政权将遵循这三个原则的民众视为危险的群体，那就大错特错了。傍晚时分，在一家商店担任店长的马尔塔和先生停下了自行车，他们翻看着真相资料，并和学员短暂交谈后，随即在征签表上签名。马尔塔说，我希望能有很多很多人签名，希望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近况能得到改善，不再被关押，能自由地实践自己的信仰，能有言论自由，这很重要。漫步在湖边时，已经退休的德语教师克里斯汀接过了学员递来的真相资料，随后和学员交谈了很久，最后签名支持反迫害。他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甚至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样的罪行应该被制止，这是谋杀，如此血腥，如禽兽一般，太不可理喻了，无法容忍，毫无人性。来自保加利亚的斯拉维亚在签名后说，我希望制止这场中共的罪恶，人们不再受到迫害，那些迫害者才应该进监狱。高中生马拉和劳拉在遇到法轮功学员前没有听说过法轮功，谈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劳拉说，我无法理解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只因为人们练功，而他们也只是为了使自己的内心能平和幸福，为什么会有人肆意掠夺他们的幸福？劳拉希望能有更多相关的媒体报道，他说，我希望媒体也能对此有所报道，有那么多小事都被报道了，但是对如此重大的事情却没有什么相关的报道，我觉得真是太可惜，太过分了。最后，他们感谢法轮功学员的付出，并说，请继续下去，你们太棒了，能为传播真相付出。他们希望应该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按照真善忍去生活。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698万。
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背法，实修走好修炼路》，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0日。我遭冤狱迫害，回家后失去了工作，从2020年年底就开始每天在家采用抄法、背法的方式学转法轮，一边抄写一边默背，一个自然段抄写完就要求自己在心里默背一遍，等全部背会了再抄写下一个自然段，用了1年5个月的时间抄写默背了3遍转法轮。受明慧网同修交流文章的启发，于是从2022年2月份开始，我就开始采用默背默写的方式学转法轮。默写完了第一遍转法轮用了5个月的时间，现在已经开始默写第2遍，已经默写到了第2讲。 因为学法是采用抄法、背法、默写的方式，对静心的要求就非常高，思想绝对不能溜号，否则就背不下来，更不用说默写了。用这种方式学法，常常感到好像师父的讲法都是第一次学到，找到了修炼如初的修炼状态。在背法的过程中，大法不断地开启着弟子的智慧，也不断地点悟着弟子在不同层次应该明白的法理，每背一次都会在修炼状态上有提高。同时在背法的过程中，一个字一个字的背法时，师父讲法时的语气善心，常常让弟子感受到师父宏大的慈悲。我也学会了如何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与人交往和说话，对照师父的法，发现自己竟然有那么多的执着心没有去，也为自己以前没有修好自己而错过展现大法的美好，而让众生失去得救机缘感到痛悔。一、去掉显示心，深挖背后的执着。在学法典的同修中，我的年龄相对来说是年轻的，我在常人中的文化程度也是高一点的。和同修交流时，同修都愿意和我交流切磋，说我法理清晰，能帮到人。这样一来，在学法典就助长了我的显示心。和同修交流时，有意无意就会显示出自己修得好、悟得高的心理。以前都习以为常了，都没有意识到。现在悟到了，于是我下决心要修去这个显示心。到了集体学法那一天，去学法典前我就提醒自己，今天一定要闭嘴，多听同修说。在学法小组，有位同修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大法弟子，一直没有处理好家庭关系，一直家庭磨难重重。每次在学法典学完法交流时，总是我说的多，总想用自己悟到的法理帮同修，总为同修的这种状态着急。学完法交流时，刚开始我没有多说话，一直忍着。可是当同修说出我认为的不在法上的话时，我又开始不停地说。这一次说完，内心感到怅然若失，没有之前的那种兴奋满足。回家后我很懊悔，怎么就管不住自己呢？我就下决心再次做好。每次到了集体学法的时日，我都会提醒自己做好。随着修炼意志力的加强，师父也帮我放淡了这个执着心。在学法典，我还有一个自己意识不到的习惯，经常把在明慧网上看到的好的交流文章和同修说。有时候同修间没什么切磋的，我就在那儿讲同修的交流文章怎么写得这么好，怎么对我有所启发，觉得这种行为是很正常的。原来显示心在我这儿这么根深蒂固啊，那就继续修吧。这样一来，我就改掉以前的习惯，在学法典多听同修说。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要改，刚开始好难受，有时候又想说，我就提醒自己不要说，多听同修说。有一次正听同修谈他过心性观悟道的法理，我的脑海里突然蹦出一句话来，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几年前就悟到了。当时我心里一惊，虽然我不多说话，但心里的显示心理没有修到位。每个同修讲的都是自己所在层次悟道的法理，每个同修都有师父在管，我没有权利对同修指手画脚，我们只能相互理解与包容。悟到了法理，师父也扩大了我内心的容量。后来在学法典交流时，我内心变得平静了，能静静地听同修交流，也不乱插嘴点评了。回想修去显示心的过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其背后都连带着妒忌心、争斗心、 欢喜心，喜欢听好话的心，想让别人认可的心，看不起别人的心，自以为是的心，色欲心等等各种各样的人心。当我不再执着同修的执着，从法中归正自己，真正实修，那位同修也逐渐地走出家庭磨难，修炼状态也日渐好转。二，放下自我，无私为他，圆融整体。从2005年我成立家庭资料点后，一直到2018年，学法典同修的真相资料一直由我提供。从真相小册子、真相光盘、酒瓶、真相币，到2020年我遭冤狱迫害回来后，发现学法典的同修手中的真相资料几乎是空白，同修手中连明慧周刊都没有。因我被邪恶抄家绑架，冤狱回家后已失去了工作，家人害怕邪党对我的迫害，不同意我在家再做真相资料，我就下载周刊的语音，提供播放器供同修使用。我又主动联系到了一位提供真相资料的同修，每隔一段时间去同修那里取真相资料和真相币。拿到学法典的真相资料，有两个同修根本不怎么要，偶尔拿一两本，只有一个同修每次能拿几本去救人。我也不被同修不好的状态带动，每次我拿出真相资料时都说，你们先拿，剩下的我去发。有时候看到他们的状态，刚有不好的念头冒出，我就告诫自己，每个人的修炼道路都是师父安排的，师父在管，我只管修好自己，做好自己该做的，不能在同修间形成间隔，我们是个整体。由于家庭的原因，十月份我需要离开本地了。看到学法典同修的修炼状态，他们很少做正实大法救众生的事，我就主动找到那位很少发真相资料的同修，告诉他，我还有七八个月的时间就要离开本地了，我们学法典的真相资料你负责去拿吧。同修虽然不敢出去发真相资料，但同修对大法坚定的心，愿为大法付出的那颗心却是无比珍贵的。同修非常开心地接受了。现在同修一直坚持为学法典同修取真相资料。结语：一天早上练第五套功法时，刚刚听完师父的口令，打完手印，在坐下来的一瞬间就进入了那种空无的状态，整个过程难以形容的美妙，没有人的思维，也没有肉身的存在感。一个小时的打坐，但我感觉就像一瞬间。当练功音乐终止时，我才会回过神来，怎么这么快就练完了？我好像不在这空间，连续两天都是如此。我知道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谢谢师父。在末节的末后时期，弟子会继续学好法，修好自己，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多救众生，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背法和默学法中修心性，作者广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3日。我一直都是通读转法轮学法，时间长了觉得容易走神，又容易漏字加字，有时自己都察觉不到。看明慧网、明慧周刊上同修交流背法的体会，身边的同修也劝我背法，其实我有想背法的念头，可是一想自己已是60多岁的人了，记忆不那么好了，何况厚厚的转法轮，谈何容易， 想背就能背下来吗？渭南情绪上来了，我就不敢背了。隔一段时间又想背，既然想修炼，就要学尽法，真正的学好法，想记住法，就只能背法，让自己真正同化大法。有法做指导，我就决心开始背法。不管怎么难，明天都要坚持背一段。如果那天有特殊情况不能背，第二天一定要补上，决心一定要背完转法轮。开始的时候一句一句的背，背了几句就连着背，不断的往复。开始背的初期经常是背了后句忘了前句，或记得中间忘了两头，有时一天都背不了一段，思想业力也不断的干扰我。有时正背得很用心的时候，突然间冒出个什么问题来，要急于解决，或者突然间冒出一段在生活中或其他方面你很感兴趣的事情或一句话来，使你回味无穷，你思想稍微一放松就被它控制住。其实这就是思想业力在往自己大脑上反应。这样我背完第一遍转法轮，又开始背第二轮了。为了提高学法质量，能更好地学进法、记住法，我采取背一段、默写一段法。想要一字不漏地把法默写下来，谈何容易？幸好已经背完了第一遍，有些基础，也有些经验，正念更强了。可是当我把那段法背得很熟时，认为可以动笔默写了。可是当我刚拿起笔开始默写时，突然间脑子里一片空白，一句法都记不起来，更谈不上默写了。怎么办呢？我就开始背一句，默写一句，再翻过来对照转法轮有没有错的，反复数次的背默，直到真正能把这句法背默下来，经过对照没有错和漏。然后我又把这段法从头到尾连贯起来默写两遍，不论段落的长短都坚持，最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被默写完转法轮。现在我已经开始默写第二遍转法轮。现在我要求自己，最起码每小章节要达到连贯默写下来。背法、默写法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能消去很多思想业，也能觉察很多执着心，也能很快地抓住他们了，灭掉他们。比如急躁心、欢喜心、利益之心、为私为我的心、怨恨心、妒忌心、怕吃亏的心、对家人的情、争斗心、占小便宜的心等等。其实这些所有的执着心，在宏观下、微观下都同时存在着，只是呈现的方式不同。宏观上的执着心会表现得比较突出，容易发现，微观下的执着心表现得比较隐秘，不易察觉。比如我们平时说的一句话，一个眼神里面很可能就带有许多执着心、争斗心、妒忌心、看不起别人的心、念念不平的心、懒、安逸心等等。如果我们学法不扎实，主意识不强，平时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修炼，就容易把这些执着心忽略掉，被它溜掉，影响我们修炼。通过默写法、背法，自身有切身体会。每当我默写法时，经常出现想快速把这段法默写完，或想达到什么目标时，往往觉得很难背、默写，心神不定。仔细查找，就会发现是急躁心、干事心、求完成任务的心在作怪。默写法的很顺利时，提升也快，不顺利时，往往都是被各种执着心干扰。以上是自己在背法、默写法时的一点体悟，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的背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4日。 我之前做项目时没有太多时间学法，后来项目因故终止，有了很多的学法时间，但是学法老爱走神儿，所以学得比较慢，而且有一段时间我不太想看书，觉得如果状态调整不好的话，还不如不看。这样过了大半年，也没看完一遍转法轮。有时单位里事情比较多，静不下来看书，就想通过看手机视频来打发烦恼，以至于还养成了追剧的不良习惯。一次，我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人念佛号要一心不乱的念，心里什么都不想，把大脑其他部分都念木了，什么都不知道，一念带万念，阿弥陀佛的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我就想了，既然一心不乱的念佛号都能修成，那么一心不乱的背法也可以的，而一心不乱的背法还可以解决学法不入心这个问题，是一种非常合适的方法。因为背法时为了记住每句话，思想肯定也不会溜号，这是由背法的形式所决定的。当我看到满篇的文字而产生畏难情绪时，我就会开导自己说，你觉得看书容易吗？可是要想做到入心也是不容易的，相比之下，背法不是更容易做到入心吗？就这样，我开始了背法。因为我是上班族，一般都是在下班和休班时背法，可能之前听法看书比较多，我用了大约20天就背完了第一遍。开始背得很用心，一边背一边体会其内在的法理。我知道师父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原因的，细细体会每句法，很多意思都能琢磨出来，有时就像在展现一个个画面。我在这种状态下背法时效果也是很好的。之前做项目时，由于经常熬夜会大把的掉头发，但那一段时间我用手使劲捋一下头发，也不见掉下来一根。有时晚上没刷牙，早上起来后会感觉牙齿很干净，用舌头试一下很光滑，好像已经被清洗过了。手心手指等处经常会有一种炽热的感觉，但有时起了急躁心，有了一种完成任务的心理，那么背完后就会感到特别累，身体也没有了那些好的状态。由于一些事情的干扰，我在背第二遍法时已经是一年以后了，这个教训让我记住，以后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我背第二遍法时速度明显慢下来了，我不想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不能为了背法而背法，一定要心在其中，安下心来才能有所收获。第二遍也有一些干扰，断断续续背了两个月，背完了。等背完第二遍，我马上对自己背第三遍有了新的要求和目标，我要把每一讲从头到尾不间断地背下来，这样就能做到把这部法完整地背下来了。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同，所以不要攀比背法的速度，这里也不是显示什么，只是非常后悔自己没有珍惜时间，因为一些干扰而错失了背法机缘。之前项目负责人也提醒过我，我都不以为然，现在唯有加倍弥补自己在学法上的缺失，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将来负责。第三遍背法就是通背了，我把段与段之间连贯起来，对每一章节的结构终于有了一些更深的理解。以前有很多不明白的，不知道某些段落之间有什么关联，或者某段法与标题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读法一般是很快的，没有时间去思考，也就这么过去了。现在想想，好似囫囵吞枣，不求甚解。 之前读法可能注重的是局部，现在通背，能从宏观上体会法的内涵和深意。通背后会发现，师父讲的法非常严谨，逻辑性很强，其内在的原理非常深奥，层层叠叠，并非我们表面上看的大白话那么简单。背法时，我还有一种体会，就是书中每句法的语气词、助词都恰到好处。记得明慧网之前有同修写过，这、那不太好区分。当你背着背着就会觉得，本来就应该那样写，如果互换一下就不太顺。背法时还会突然发现一些之前被忽略的话，现在看那些话才是重点。刚开始背法时脑子是比较混的，也理不清头绪，每背一次，那些模糊的东西就会变得轮廓清晰一些，表面的间隔就会少一些，最后完整背下来后，会发现自己前后对一些法或同一段法的认识上竟然不太一样了。我背法时是闭上眼睛，心中默背，基本上每句法在什么位置都是比较清楚的，状态好的时候每个字历历在目，有时漏了一句话马上就能够知道，因为那几个字的位置不在那里。我打算背完这一遍后再这样背几遍，争取以后跟正常学法一样，这样牢牢地把法刻在灵魂深处，随时随地都可以在背法中学法。背法不是最终目的，熟记于心，融会贯通，用法理来指导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一思一念，正心正念融于法中，同化大法，这才是我们的目标。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这还不算什么，那要练到什么程度，要使人的身体百脉都在逐渐加宽，能量越来越强，变得越来越亮，最后使上万条脉连成一片，达到一种无脉无血的境地，整个身体连成一片，这是通脉最终达到的目的。我从中悟到，我们学法也应该达到这种程度。立志背法时，要克服畏难情绪，要对自己有信心，有恒心和毅力，一旦立下的目标就要坚定地去做，排除诱惑和干扰，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决心。当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后，就不会轻易地改变。再说一下我个人的记性，其实并不算好。在学校读书时，全班同时背某段课文，我算背得慢的，倒数吧。说出这个事情来，主要是希望同修要对自己有信心，其实每个人都有能力把法背下来。背第三遍时，我感觉自己的记性有了很大的提升。以前我脑子挺糊涂的，有些事做了也不记得，而努力背法不但没有把脑子累坏，反而使它更清晰了，脑容量好像也增大了。比如我以前在工作中连记住一个货号都比较困难，现在连续记好几个都不会忘，只要闭着眼睛默想一下，差不多就能说出来，就像印在了脑子里一样，而且还不乱，很有条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本文只是想用自己背法的经验鼓励同修，如果你正在因为学法不入心而苦恼，或正处于磨难中，那么请不要过于担忧和悲观，可以试试背法，可能无意中就突破了困境。当然在背法时究竟能领会多少也不必太执着，只要知道自己心在其中就可以了。因为师父在经文悉尼法会讲法中讲过，师父说，无求而自得。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可喜的日子，珍贵的回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5月27日。马上要到师父的生日了，想起以前参加师父讲法班时在师父身边的日子。1994年1月，我正在济南大学上学，妈妈到济南的姨家玩，等我放假一起回家。一天晚饭后散步时，无意中发现路边墙上贴了一张不起眼的纸，上面写着师父要来济南办班的报名启事。当时是第一次听说师父的名字，也不知为什么就很好奇。那时后面的宿舍楼里已经住了许多来自外地的学员，我们随便进了一个房间去看看。屋里有几个人正在交谈，其中一个人手里拿了一本《文艺之窗》，封面就是师父穿着黄色练功服在莲花上打坐的照片。看时就感觉师父很面熟，好像以前在哪儿见过。交谈中有一个人说自己来自北京，已经是第12次跟师父的班了。当时听到后很惊讶，就带着这种惊讶好奇，我和妈妈一起报了名。济南第一期班的地址在历下区经石路上山东青年干部学院的小礼堂，只有几百人。听当时的学员说，这是师父办的人最少的一期班，可师父依然连续讲9天的课，第10天是解答问题，每天都是2个小时，而学费只有50元。第一天听课，我和妈妈就被师父讲的法深深的吸引，有一种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名师的感觉。当时我和妈妈正在跟着另外一个气功师练功，而那个气功师多次表示要好好培养我，给我吃小灶等等，所以产生了一个常人的想法，觉得学法轮功是不是对不起原来的那个气功师，可又觉得师父讲得太好，舍不得放弃，左右为难。当时还是把师父当成了普通气功师，没有认识到师父传的是大法。妈妈说，你去问问老师吧。于是在师父讲完课教动作之前的休息时间，我跑到了后台。按照过去的接触气功师的经验，我以为师父一定会坐在后台的一个小房间里喝茶休息，可从窗户一看，里面只有2个工作人员坐着聊天，我就在层层幕布之间寻找。一抬头，整个人愣住了。宽大的幕布之间，师父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那里，两手放在小腹前，微低着头。敬爱的师父讲了2个小时的课后，就一个人静静地站在幕布后，身边没有一口水，没有一个随从人员，没有一张椅子。我走到师父跟前，师父静静地看着我。那一瞬间，我感到师父是那样的高大，我仿佛整个人笼罩在师父的辉光中。台下学员们休息时的喧闹声一下消失了，我的思维好像也空了，准备好的一大堆话也只有简单的一句：老师，我不知道学哪个好。师父还是微低着头，然后看着我 说了一句话：“你还是学法轮功吧。”师父什么也没有解释，只有这简单的一句，可我心中原有的那些顾虑一下子烟消云散，不知为什么充满了喜悦，好像得到了保证，得到了承认一样，说了一声谢谢老师，就欢天喜地地走了。心中就只有一个念头，就学这个了。从那时起，跟着师父走的念头像一颗种子种在了我的心里，再也没有想过放弃。学习班人少，教动作时师父总会走到学员中间，一个一个的给大家纠正动作，有时走到学员中间亲切的与大家交谈。讲法结束，最后一天是师父和学员们照相，我早早的站在大门口看着来往的车辆，猜着师父能从哪辆车上下来。突然，师父好像一下子出现在马路对面，自己一个人走了过来。照相时，师父就静静地等着，哪边的学员站好了，师父就过去往学员中间一站。谁想单独和师父照相，师父都不拒绝。可无论在哪里，师父总是最高大的一个。这期班结束后已经到了年根儿，而师父又接着到了山东东营继续办班，过年都没有回家。1994年6月，我又参加了济南第二期学习班，这一次是在历下区解放路上的黄庭体育馆，有4000多人参加，也是师父讲法讲的最全的一次。那时悟性差，参加完第一期班时只知道好，可修炼要专一等问题都没记住，还觉得师父讲的是佛家功，所以经常往庙里跑，还到图书馆看禅宗的书，看佛经等等。第二期班一上来，师父就讲到了这个问题，当时真感觉好像是专门针对我讲的。师父讲到禅宗是钻牛角尖时，我还不是很理解。于是有一天讲课之前，看到师父站在体育馆的门口，我竟跑过去问师父：“禅宗讲的空挺有道理的，为什么不好？”当时师父很严肃，挥着手说：“全放下，全放下吧。”听后我想，不管怎么样，师父讲的一定是对的。直到后来有一次在学转法轮时，看到禅宗那一段，忽然一下子就明白了。回过头来一想，真是为自己提的问题脸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每当我回想起那段时光，心中就充满了幸福感。最后，以师尊的师与同修共勉。心自明，法度众生师导航，一帆升起一帆扬。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过洋。风云突变天欲坠，排山倒海翻恶浪。兼修大法紧随师，执着太重迷方向。船帆翻断逃命去，泥沙淘尽显金光。生死非是说大话，能行不行见真相。待到他日圆满时，真相大显天下茫。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珍贵的瞬间，永恒的记忆，参加李洪志师父广州讲法班的回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4月24号。1994年7月，我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师父在广州的法轮功学习班，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觉得那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也是非常难忘的。师父在红银新生中说，正法传万魔拦。广州法轮功传法班的地点一波多折，可见这一点。刚开始地点定在广州总工会礼堂，但到开班第一天临时改在了另一个地方，在上第二课时又改在了陵园西路的一个部队礼堂。后来回想起这件事，就深深感到师尊传法的艰辛。师尊传法时总是提前到班上来，我参加班时由于人非常多，我拿到的票是礼堂的楼上票。有一天我提前来到礼堂，由于还没开课，我就走出来，站在礼堂进门大厅的二楼向外望。这时令我终生难忘的一幕出现了，师尊穿着整洁而朴素的短袖衬衣，一个人从外面缓缓走进来。那一刻我感到血液都要凝固了，那不是师父吗？我呆呆地望着，甚至忘了走下楼来当面向师尊问一声好。师尊一人独自走来的情景使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为什么呢？我从84年85年开始接触气功，后来兴趣越来越浓，一直希望能拜一位功高德高的老师，可是始终不能如愿。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气功的高潮，那时全国各地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气功师和特异功能者。在大学读书时，我曾给其中的一些人写信，没得到一个字的回复。我也曾在寒暑假去找寻过，一无所获。1988年，学校成立气功协会，邀请了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气功师来校表演。他们来去都是坐小轿车，一般人根本无法近身。可是，当我见到师尊时，师尊已是享誉全国的大气功师了，没有轿车，没有随从，上课时就一个人稳健地走来，自然而亲切，平和中透出不凡的气度。我想所有亲眼见过师尊的学员都会被师尊的一言一行所感染，一句话，一个微笑，挥一挥手，处处体现出大觉者的慈悲和无私的风范，这些都将永远深深地印在每一个生命的记忆中，珍贵无比。在广州法轮功传法班结束的那一天，来自湖北麻城的一位学员登台向师尊敬献了锦旗，全场掌声雷动。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Thank you.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